一二三，开始。那我先哦。
好，
开始计时。第四届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报名开始喽！第一名奖金至少100,000元，总奖项更超过550,000元。活动报名请上官网 hacksong.losno.com。这将会是场派对，有音乐和啤酒；这将会是场脑力激荡大赛，有层出不穷的有趣点子；这也将会是场硬核的技术挑战赛，考验2个月 GPU 和脑袋的效能。这也会是你一辈子难忘的回忆。法律与科技年度最大盛事——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开放报名，组建你的团队，在2个月燃烧生命，打造与众不同的成果和回忆。30秒吧。
30秒，好，换我咯。
好，
还没，等一下。好，第四届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报名开始咯。第一名奖金至少100,000元，总奖项价值更超过550,000元。活动与报名细节请上官网 hacksong.losno.com。这将会是一场派对，有音乐和啤酒；这将会是一场脑力激荡大赛，有层出不穷的点子；这将会是一场硬核的技术挑战赛，考验2个月 GPU 和脑袋的效能。这也会是你一辈子难忘的回忆。法律科技年度最大盛事，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开始报名咯。组建你的团队，在2个月燃烧生命，打造与众不同的成果和回忆。
33秒77，你输了，今天午餐你请。
好啊，楼下干面。
欢迎来到蹭蹭 Losno， 我是 Losno Barry。那我们蹭蹭的主题呢，通常就是聊法律科技或聊 Losno 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跟 Losno 非常有关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蛮特别的职缺，叫做法学研究员。那聊法学研究员，就是我们现在又在招募法学研究员，然后每次招募的时候就一定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法学研究员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找了我们第一位法学研究员 Susie 来担任我们的来宾，来分享一下到底法学研究员在做什么。嗨 Susie。
嗨，大家好，我是 Susie。
嗨 Susie。 我就问啦、啊、你是我们第一位法学研究员嘛，然后到现在也差不多2年多了，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嗯，我做的事好有点杂，想一下。主要的话就是负责法尊的产品的规划这样子，然后
是新产品吧？
对，是一个新产品，就是 Losno 即将上线的新产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它主要是
给谁用的？
主要是给就是企业端的法务或是法尊人员，那或者是所有有就是监控法规需求的人。那当然如果律师或者是任何 法律工作者有类似的需求的话，都会是我们产品的使用者这样子。
哦，所以什么时候会上线？
嗯，哇哦。
又来
哇，最可怕最害怕老板讲问我这句话了。什么时候会上线？哦，心脏跳了，重重跳了一下。预计的话是在5月底就会上线
哦，所以这一集播出之后，说不定没多久就会上线，甚至是已经上线，
应该会在就是播出之后没多久上线，大家可以敬请期待这样子。
OK。
对，但是除了产品以外的话，其实就是
像你现在还在办黑客松，
还有在办黑客松。
对，今年黑客松你负责？
没错，我是今年黑客松的负责筹办的人。
那黑客松。我们今年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
对，就是其实从第一年就蛮盛大的啊，第一年就有300人了。
哦，参赛者可能人数蛮多，但是我们的
参与者
共同主办单位好像也越来越多人认同这个理念。
没错，今年还有就是司法院还有勤业中心，就是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一起做共同主办。
对，然后我看那个法改司好像有一篇文章在讲黑客松，就是在网络上搜到的。
哦，是在讲什么？
他就说就是到底黑客松在干嘛，在搞什么这样子。然后他也认同就是黑客松规模就是一年比一年盛大，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然后我们觉得蛮开心的，当初就是因为一时冲动去办了这个活动。
一时任性吧。
一时任性把大家拖下水这样。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就是蛮具有指标性跟代表性的活动，所以还蛮开心的。
真的，其实2019年第一次看到就是黑客松的时候，我就蛮想参加的。那时候还有曾经差点找到就是队员这样子，但后来被拒绝了，所以后来就错过了这场活动。没想到4年以后，默默的过4年了，我竟然要主办这场活动。
4年之后主办这个活动，那刚提到就是说，法学研究员在做法尊的产品，然后做黑客松。那过去你来2年多了吗？
对，就是对，差不多刚超过2年。对，2年多。
对，那其实你当初在招募你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3年的 plan， 对不对？
对，
我们写在那个招募的讯息里面JD 里面有说，哎，头一年一到两年要干嘛，两到三年要干嘛，这样。
对，我当初是看着这个计划后开始对这个职缺感到有就是很有兴趣的。
对，因为那是一个很完整的培育计划，
就很少看到就是有会帮员工去就是规划。
对，那其实我们对我们大部分的伙伴我们都会规划他的 career path， 但是这个职缺在你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这个三年的计划。就很多人会很好奇，真的，我们几乎所有应征者都会问说，就是为什么没有这个三年的计划？
因为大家都有看到当初那个三年计划那篇文，
比较有心的人会去找那个，因为现在 PTT 上还有那个资讯。
对，
那
就主要的原因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当初的计划就是在半年内就不小心被我体验完了，
所以就是整个三年的东西其实太快，变化太快了。
就是在新创变化真的太快了，那当然会可以有计划，只是总是会有就是变化打乱你的计划，那这是一个原因啦。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就是公司慢慢的转型，就感觉起来好像当初的计划是说可以让法学院救援成为，
我们当初是希望去培养一个
产品经理，对，
法律人出身的产品经理，但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招募了七个不同的法学院救援。
对，就是大家 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就是后来也不是只局限在产品经理，根据每个人的想要走的路不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职涯的发展，像是产品经理啊、专案经理，然后还有成为工程师。
对，就是他大概会有半年到一年的培育期，然后这个培育期就是让你可以探索在这间公司里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性，然后下一个阶段你就可以往你想发展的地方去发展。
对，就是算是前半年是比较开放性的，就是虽然法学研究员有他的就是工作内容，对，不过就是也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你再去重新的思考，就是学习就是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往未来可能的方向发展，就是但就是需要靠自己的自学，然后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招募的有像苏琪这样子是比较全能的，专案也做过，
没有，没当过工程师，
哦，还没
还少一点点，还少一部分。
Okay，
对，
那像刚才讲的，有往工程师走的，那有往专案经理走的，有往产品经理走的，有往资料分析师经理走的，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发展不太一样。
对，就是根据每个人特质不太一样，然后想要走的方向不一样，去做调整，这样子。
因为我每次会举一个例子，就是西洋棋的士兵，但是
但是大家都没玩过西洋棋，所以没有人听得懂。
就是西洋棋的士兵，就是他一开始就只能一次走一步，然后往前走，但是如果你走到对方的棋盘的底部的时候，他就可以置换成一颗你已经被吃掉的棋子，可以是皇后，可以是骑士等等的。
他们有限制吗？是任何一颗
除了 King 以外嘛，因为对，那我们的法学研究员就是有点像这概念，就是说有一个培育期半年到一年，取决于每个人的状况跟公司的状况，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就会开始往另外一个职涯去发展。那这个职涯不一定是什么，可以是我们公司里面可存在的任何的职能。那随着公司越来越大，你苏琪是第11个人嘛？
我是第11个，
11个伙伴。
对，
那现在是已经三十几个，
快40了吧？我其实不太确定，但感觉
对。那其实两年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出现。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那个三年计划拿掉，因为那个三年计划，他虽然表达了说，哎，我的确为你着想，但是他不现实。
就是。对，就是我们转变太快了啦，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照着那个计划走，我也没办法去预测三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三年后我们到底在干嘛，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对，我们现在连一年都有时候常常
就是
预测失败。
对对对，因为对新创来说可能变化就是真的比较快一点，不管是角色变化，或者是公司组织的变化，或者甚至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变化，甚至这个产品明年可能就会多一些产品线，可能有些产品线会消失等等的，这种事都很难讲。
甚至职缺变化，就曾经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不存在的职缺，就随着公司的发展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职缺。
对啊，所以与其说我们设立了一个三年的计划，倒不如就是我们比较适性发展这样的概念。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对培育一个法学研究员的想法。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持续招募，如果你对这个职缺有兴趣，也都随时欢迎加入。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还是想了解一下，哎，苏静，你这两年来到底做过哪些事情？我记得你一开始好像来没多久就被我直接推去什么演讲之类的。
一刚开始其实没有推去演讲，一刚开始是推上直播，这是最可怕的。
什么直播？
就是我这印象深刻，我记得我是4月1号到职的，但是4月1号到职的原因是那时候打了心理的算盘，想说、我上了一天班以后我就可以去放年假了，很开心。就第一天确实也是、
就是、那个清明年假。
对，清明年假那时候就很开心，就4月1号到职以后把东西设定好就去放年假，就很快乐。上班就正式上班第二天 Barry 说，哎，今天有一个访谈耶，有个直播，这样子让我进去观摩观摩。我就进去观摩，当然是想说要带着笔记本啊，做做样子，电脑也带着啊，就是进去想说打个笔记啊什么的。走到一半的时候 Barry 就说，哦，这一题让 Susie 回答。
真的吗？我
瞬间你超级残忍的。然后瞬间那镜头就转向我，哇，换我回答了耶，真的是讲的二二六六的，我不能回忆，然后我现在也不敢搜寻。
哦，在网络上还找得到 是
要有就是特殊就是关键字是找到这个影片的，超可怕，我自己都不敢看，打开来看。
那、啊、然后呢？
然后呢？
我记得你常常被我直接就是推下悬崖。
有啊，就是很夸张，我才进来两个月，我试用期都还没有过，就开始招募实习生，开始面试人
啊。
对。然后对啊，
面试人有很难吗？
面试人可怕耶、欸、
真的吗？
因为就是你走进来的时候，就代表就是你作为面试者，你就代表公司，然后你可能会接受到面试应该是被面试者的各种问题。
嗯，
对，所以很害怕回答不好或是回答不出来，
会丢公司的脸，这样
就会丢脸。对，有点害怕，不然就是让人家觉得这面试者怎么那么菜，所以就是我可能也在发抖，但是就是要装镇定这样。
而且你可能之前一场面试是你被面试，而且没多久之前的
就两个月之前才刚被面试，两个月之后我要来面试我们公司的新人这样。
OK，
就是我觉得面试人可怕有两部分，一个是面试当下，另外一个是做决定当下。
哦，
因为 Barry 也是，哦，那就你决定吧。
哦，
要选哪个人你决定吧，就哇
哇，所以我好像很常干这样的事情。
对，你现在才知道吗？
对，最近也被 Adeline 说，就是我问他会不会紧张，他说 Barry 应该比较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推他去。
哦，其实我那时候也都觉得蛮佩服你心脏蛮大的，因为有一些部分我真的觉得我讲的蛮糟的，但是就是还是有那个机会可以上场这样子。
对，最近健康检查医生也说我心脏蛮大，那种心肌肥大心室肥大，要照顾一下健康这样。
但你现在在喝酒？
在录 podcast 的这个标准
录蹭蹭系列。
对，
标配。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习惯，应该是我的习惯，好像就是会直接让你上战场。
我其实刚开始是真的为此蛮压力蛮大的，就是一直不停的上战场。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是啊，我相信大家
对，刚开始就是才只是直播，然后开始越来越大的战场，下一个演讲，下一个招募人，再下一个，哦，直接扛一个专案啊，直接去跟客户对接，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就是每次其实压力都蛮大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就是这种的就是培养方式会学习也是蛮快的。
就你其实你来两年多，你会觉得你好像已经
经历了很多，
来很久
了，历经
沧桑。
对，
学习的这个曲线跟历程是很快的，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在，尤其是可能比较大的律所，我们会从基层开始做，所以基层可能就翻译啊，或当 associate 的时候就是负责拼图的一角，那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整个 roadmap 可能不会碰到，然后可能要熬个五年甚至更久，变成 senior 才会碰到比较多东西，然后再熬个5到10年可能变成 junior partner 才会碰到更多东西。 但是因为公司因为律所是一个很成熟的组织，但是对于新创来说我们每天都在变，这个月跟下个月可能就不太一样。那像苏西来两年，其实他我们刚提到我们人数已经变三倍多，所以不太可能有很多时间让你慢慢长大，大部分时间你都是被逼着去做你不熟悉或不擅长的事情。 我相信这两年来你做的一直是就你刚上手一件事情你就被推着往下一件事情走。
对，就是我刚学会做一件事的时候那我就要准备再学下一件事情了。
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创业也是嘛，就是你刚做完一个产品，然后你就要开始哦，公司要变大，你必须学财务，你必须学管理，你必须学人事等等的。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找进来的人你不能适应这样的 curve 的话，那可能那你去比较成熟的组织会比较适合。
嗯，而且我觉得跟成熟组织最大的差异就是第一个刚才有提到就是做的东西变化很快嘛，然后这带来的一个是你可能会随时随就是随时要准备直接上战场的准备以外，心理准备以外，就是另外就是需要花蛮多时间投入自我学习的时间，就是它可能不像有一般大型的组织会有人就是一步步带你或是
手把手的带。
对，会手把手带，像我朋友进就大型的组织他们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可以每天上网然后看他们的教育训练影片，然后每天工作就是看教育手册跟教育训练影片，
然后可以这样让你三个月六个月让你好好的把自己的基础磨好。
没错，就是就比较多，就是我觉得是有好有坏，第一个就是比较多资源可以让你学习，你会心里比较安稳，但是同时就是你那三个月能做的事情就是
成长，想办法让自己学习，
想办法让自己把这些东西资料读完。
我觉得这看也是蛮吃人的，吃人的特质，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循规蹈矩的慢慢成长，然后在很有架构的教育体制下然后这样去按部就班的学习，那去加入成熟的组织可能是比较适合。但是如果你要加入一间新创，那你就心里就要做好准备，就是说进来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你就是来打仗的。比如说 Join Italy 第一天上班就是进来做专案会议的会议记录。
对，就是第一天就是直接进 会议室，
搞不清楚状况，什么事情什么背景资讯都没有，
到底是什么专案要做什么东西都不是很
清楚，都不知道，反正进来就是做会议记录。
也没有到这么，应该说他会有资料可以看，但是可能不会不会说你可以花很长时间去吸收理解然后再去做这件事，就是直接在实战中学习。
对对对，
你就直接开始写会议记录，写不好没关系下次再写好这样子。
对，就一边打仗一边学。那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你喜欢这样其实蛮适合我们的。
嗯，就是如果喜欢不停的接受新的挑战的话，
但是还是常常会被吓到，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虐的过程，就是你会常常就是觉得我很崩溃到一个崩溃边缘，觉得我真的可以吗，但你会觉得我一定可以，但实际上就是真的是拼尽全力才达到那个目标，然后下一次再继续我还是可以，然后不停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曾经分派你的任务你觉得你没有做好？
因为我其实没有做好，还是我做不来。
你自己觉得你没有做好或甚至做不来？
我觉得在分派当下我不会觉得自己做不来或是我不能做，就是每次来我都觉得既然可以交给我代表我可以，然后但是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做完我很常会觉得哪里做不好啦，就我每次都会去反省说是不是有可以做好的地方，所以你说做不好的话我就可能我自我要求比较高，所以就会比较容易觉得说就是还可以更好。
那你有被就是受到不利的评价，就是被骂过或者是被责怪过吗？
我觉得啰嗦不会啊我觉得不会因为你努力做而做不好而受到不利的评价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推你下悬崖，但是即使你没有飞起来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受伤，
就是不会让你跌死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 Barry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最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做不好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就算我演讲讲的再烂你都跟我讲说讲的超好，然后在很多年以后比如说在好几场演讲后才跟我说哇你还记得你第一场演讲的样子吗大概是这样
啊。对啊，不过重点是那个成长的 curve 嘛，成长的 curve 才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可以很快的去适应这个角色，那你以后也可以适应更新的角色。那这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整个公司都在快速成长，那所以我们就必须搭配快速成长的 member 嘛。
嗯，其实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技能可以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就是你永远面对未知的事物，你都有敢踏出去或是该开始做的勇气跟开始做的能力，就是针对这种没有人做过，然后你没有任何潜力可以遵循的事情中。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没有潜力可以遵循的，
对，就是每次都在面对未知的一切，但是你还是要跨出第一步，
因为你不踏出你就永远在
原来的地方等，这样
子，对，慢慢的慢慢的这样。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尤其是想要应征这个职缺的人，应该还是很好奇说，这两年你到底刚提到有做这个演讲，有做直播
有做直播，好像变成是一个什么直播主或网红一样。其实那都是很小部分啦。
对，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要转型嘛，你进来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要转型。
嗯，对，就是为了配合公司的转型跟新的规划。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不是很明确的方向，就是我们要往法尊发展。
对，就是当初就是法尊，只是因为其实作为法律人或是律师，就大学时候应该也没有听过法尊，就算职业过可能对法尊也不是这么的熟悉，
对，不太知道在做什么。
对，所以其实一进来以后花蛮多时间再去厘清或是去了解，就是法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你那时候是怎么研究，就是
真正的法学研究员我最像法学研究员的时刻
时期这样
对对对，真正的在做研究，但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大家想象中的法律议题的研究，
比较像是，
我觉得比较像是去理解产业或是理解就是这个领域的人在到底在做什么，去理解市场这样子。
好好好，了解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了解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客户解决什么问题？
对，就是去定义，就是到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那时候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很明确的，你去看这些资料，然后去整理这些东西吗？
当然没有，没有明确过。其实就是当初其实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场会议都听不懂，每次都其实蛮挫折的。就是进去后觉得，虽然都是法律人，但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懂？嗯，但我连做会议记录都很，每一场，因为我其实第一场会议外部会议我就会开始做会议记录，但每一场都超级痛苦，因为你记不出字 几个字，因为你听不懂你就没办法记东西，所以超害怕的，就写不出东西来。但是就是我觉得是在破碎之中去在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是在捡拾一些零碎的知识碎片，然后把它拼图这样拼起来这样子。
哦，我觉得这能力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对，就是你他这个能力是蛮特，就是跟学校教育是一个非常大不一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你是非系统系的去学一个东西或者去研究一个东西。
因为学校就会规划很完整的课程给你，从比如说民法就是民法的总则，
对，
然后再篇，然后物权。
哇，真的还记得欸 Barry， 你还记得欸
记得这个还好吧
没有当法律人很久的感觉。
对，然后那就是我们叫蛮系统性的学习。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因为很新，因为它还没有被系统化，所以变成说你要去组织这些知识的时候，你是从很破碎的知识里面去把它抖起来。
对，就今天会议听到什么啊，或者是在看到了一份就是相关的教材啊，或是 Google 上的文章啊，这样子去拼凑那些碎片，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图这样子。
OK， 然后慢慢的去 越来越深入理解。所以那时候大概来六个月吧，你是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就研究法尊。
我进来就开始研究。
哦，你进来开始研究。
嗯，我进来就开始研究，只是到真正可以梳理出那张图可能就是大概三到六个月之后才把那个图真正的画出来。
那你后来就是大概半年后就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
对，就是我成为 Lonsno 的第一个，也是第一个吗？专案经理。
对，那专案经理可能法律人对于这个概念比较陌生，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专案经理在做什么。
嗯，好啊，就是其实专案经理顾名思义就是管理专案的人。那因为像我主要做工作内容就比较是 法律遵循系统的专案的管理，那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系统专案。
嗯，
工作内容主要就是协助我面对的客户都是一些法律人或是法尊，就是法律工作者。
客户应该是大型金融业。
对，就是金融业的法尊单位，主要就是法尊单位。
嗯，
对，还有我们的法尊长啊，这样子的角色，这样。
嗯，就是要跟法尊长开会。
对，然后主要就是去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把它化成就是工程师可以理解的规格，让他们可以开发，这样。
然后就是把再按时程，然后把专案完成。
没错，就是在时程内，然后交付一个客户接受的，然后我们都认为 OK 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对，那因为过程中其实主要的角色就是对接不同的人，对接客户啊，对接内部的不同的开发的团队，这样子。
设计师、工程师这样。
设计师、工程师有分，就是比如说我们有 AI 模型，所以有模型的训练的工程师，那也有前后端的系统设计的工程师，
还有爬虫资料源的工程师。
对，就是非常多的不同协作不同的人，然后去一起的完成这样子一个专案。然后其实在成为专案经理前，就是我的工作是就是法学研究员嘛，但更早加入 Lost Note 之前是律师。那我觉得律师其实本身就是也的工作其实跟专案经理有一点像，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一个诉讼案或是一个非诉讼案，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专案，
在时程内把这件工作完成。
对，就是时程内交付一个客户
满意的
成果，这样子。对，其实如果我觉得律师本质上跟专案经理其实有点类似，只是比较不一样的部分是律师主要大部分都是一个人或两个人或是一个小团队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这样
没有那么多参与者。
对，然后大家参与者的背景可能也相对会比较都是法律专业人士。
嗯，
但是在这种像我们做的大型专案之中，他参与者的类型就会刚刚提到的有工程师、设计师，那甚至是我们的 sales 的团队也会一起加入，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就要应付，可以这样讲，应付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专业的人。
应该是说你要跟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协作，然后大家我觉得之间过程都是合作关系，一起成就是目标一致，都是完成，就是大家希望就是把这个产品推出，然后可以解决问题的产品，就是完成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产品，这样子。
但是只是大家因为专业不同，所以考量点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就必须在中间去
协调这些关系，这样子。
okay, 所以你
自己去符合每个人不一样的期待。
因为我记得我们你 onboard 一年的时候，我们有帮你做一个专访。
哦，对，没错。
那时候你就是正在 upgrade 这个，
那时候就是专案在最紧锣密鼓，对，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的时候。
了解，就是那时候蛮崩溃的。
嗯，蛮崩溃，但我觉得很常很崩溃，但是就是过了总是会好的。
崩溃是日常。
对，崩溃就是在新创，崩溃就是日常。
哦，可以想象，可以想象。那法尊，这个是法尊的专案，法尊系统的专案。
嗯，
那我记得后来你又参与了另外一个契约自动审阅的专案。
哦，那是同时。Mary
中间没有时间差，就是一个先开始，
一个先开一个后开始，但中间就是
overlap 蛮长，
就几乎就是同时这样。但契约部分就很有趣，就是它一样也是帮助企业去加速他们的审阅流程这样。
重点是因为以前也没有人做过嘛。
对，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因为他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可以怎么做。 我自己最着迷的过程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件事情，就是，
建立方法论。
对，建立那个要怎么做的方法论，就是你前无古人后目前后未希望未来有来者这样子，但是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状况下，就是你要自己建立一套怎么做的那个方法论，然后是跟不同的人，跟工程师，然后跟设计师一起协作去把这个方法论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是我觉得我在做专案之中或者现在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工作内容。
那做完专案之后你是不是角色有改变？
对，就是最刚开始就刚有讲到，就我现在其实主要就是做法尊的产品。
嗯，
对，就是我们后来其实也慢慢发现，虽然我们刚开始做的法尊是针对金融业，所以大家如果要听过法尊，大部分也是在金融业比较常听到这样子。那我发现
金融业才有法尊长这个角色。
对，就是他们有规定要有一个法尊部门嘛，所以才会有法尊这个部门或是这个角色这样子。但就是后来发现其实法尊这个概念它其实很大，它就是你就是要让合规嘛，符合所有的规范都可以叫做法尊，
不要被罚，然后
对
遵循这些法规 不要被搜索、
哦、我觉得不要被搜索对，不要被搜索对，就是当然都是企业最在意的事情，
没错，非常在意，
非常在意，耿耿于怀对，就是对，就是法真的概念其实真的蛮大的，那不是走金融业要，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如何把这个东西移植到其他产业，但这移植的过程是要重新的去设计跟重新的去思考那个情境跟想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你现在在做的，
没错，这是我现在在做的问题的事，就是我刚学会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经理后马上
调整角色，
马上就离开了这个角色去成为一个就是产品经理，这样
这就是你大概这两年来的心路历程。
对，就是其实每次别人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很难很好的去定义它，就是有很多状况是因为变很快，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人家在问我在做什么，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
你就说你是执行长就好了
没有人知道执行长到底在干嘛录 podcast
在录 podcast， 对，在跟大家聊天，理解每个人的工作状况。
好，那我们回到法学研究员这个角色，就是在你之后我们对于如何培养这样的角色 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目前我们持续在招募新的，我们现在已经招募七个法学研究员，然后每个都像刚才讲的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法学研究员这个职位？
就最刚开始的理由就真的是想要培养一个就是可以理解产业的人，然后透过不一样的观点，就是除了尤其是我们的面向的族群就是法律领域，然后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切入的角度。对，但是公司的成长我觉得其实目的还是一样的，只是需要拥有不同背景的人的角色定位就是变得比较多元了，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是我们需要一个有法律背景理解产业的人可以去定义问题，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去决定开发方向，那这是刚开始我们的想象，但后来也是如果你是有一个法律背景的工程师，那你可能在上手处理法学资料的时候就会更理解法学资料的结构啊，
特性，
对啊，特性。那如果你是有法学背景的sales 或行销人员，那你其实更理解你要对话的族群的你的客群，你要对话的人，就是我觉得
有共同的语言，
对，会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原来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原来这样子的特质放在各个职位都有它的优势，这样。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跟我个人的嗜好也有关系，
没错，这个问题我真的很早之前就问过 Barry 了，就是这很好玩，就是我在做法学研究员应该是说我在进入公司的时候就是有去找过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到底在做什么，在找完所有这件事情所有的内容以后呢，我就默默的问了 Barry 一个问题，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蛮不怕死的，我就跟 Barry 说
你现在有比较怕死吗？
好像也没有好像更不怕了就是我就跟 Barry 说我觉得产品经理就算是法律科技领域的产品经理好像也不一定要是法律人欸，就是为什么要找法律人呢？就是因为我看很多产品经理都是技术背景出身的。
对啊，
对，你还记得你怎么回我的吗？
我有点忘了。
你忘了吗？你就说那是你的个人偏好。
好，对，对，的确是，的确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法律人受到的专业训练，他虽然可以用在法律领域，但是他的应用领域应用层面其实很广。然后是台湾，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台湾。那我们把它用小了，
嗯，
因为法律很重视逻辑嘛，但是逻辑这个概念，然后包括推导这个概念，它可以用在很多场景、很多领域里面。那我们只用在 operate law 这件事情有点可惜。然后我一直希望说，我们可以让不是那么喜欢或者是希望有一些更多尝试的法律人有可能性。我相信现在很多大学法学院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做跨领域的协作，比如说法学院可能会跟其他的人文学院或者是资通领域去做协作，去做一些可能专案或者是国科会计划。但是当你进入社会之后，职场上还是需要有这样的职位给你，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未来是有可能的，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我可以体验跨领域，你进入职场里面你一样可以体验跨领域，但是到底怎么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个法学院这个角色来尝试 如何 leverage 你原本的法学专业跟一个新的可能性。
哦，我其实听到这段我蛮感动的，因为其实如果想象我是大学生，就我觉得我在大学时期是应该说跨领域这个词夯蛮久的。
对，
就是可能在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很常听到跨领域，那而且别人都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跨领域才有竞争力，
但真的很抽象，
真的很抽象。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曾经做了蛮多尝试，就是参加比如说一些商业竞赛，之前有提到，然后想说想要来或者是选修其他领域的课，就想要培养所谓的跨领域的能力。但是因为你在可能未来的职涯方向上面看不到那个可能性，所以你真的不太知道那个跨领域到底要跨什么，或者是怎样才有办法真的去真的做到这样类似的工作。
对，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是法律系毕业的，那对于最 typical 的想象当然就是从事法律工作嘛，比如说律师啊、司法官或者是法务、企业法务等等的。那如果说你要跨领域，可能就是去做其他领域的工作，比如说你就做一个行销业务，那比较像是转行，但是那跟你原本的法律的背景好像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重效。那刚好我们是法律科技公司嘛，我们刚好可以提供这样的可能性，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实际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复制的职涯？我的职涯是没办法复制的，因为创业家的职涯是没办法复制的，你不可能期待大家都去创业或者创法律科技相关的行业，但是你的职涯是可以复制的，
你可以成为一个法学研究员，然后创造可能的职涯。
对，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规划，那包括现在我们已经 recruit 其他的法学研究员慢慢的都往不同的领域发展，但是他可以结合他原本的法律专业然后去创造新的可能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做的，变成它是一个可复制的职涯。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设立这个角色很重要的目的。那苏欣你进来两年了嘛，那就像刚才讲的，其实好像经历了快十年的感觉。那你觉得你进来之后，就是身为一个法律人进来一间法律科技公司，你可能也没有技术背景，那你觉得进来之后你经历哪些学习，然后掌握哪些能力，可能让你很好胜任这些完成这些任务？
其实我觉得刚才提到就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新创变很快，然后你常常面对很未知的部分，所以你要有主动学习能力，这件事本身比想象中重要很多。所谓的主动学习不是说，应该说所谓主动学习是你需要自己有意识的，然后依据你的锁定的方向，然后自己去找素材，然后去找机会去做学习这样子。
像你有做过哪些主动学习啊？
大部分时候就是 Google， 但更多的时候就是会订阅很多不一样的科技相关媒体啊，看相关资料，然后也会有一些线上课程，因为其实现在蛮多跟程式啊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课程，其实网络上都有很多资源。对，就只要你有心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因为你也提到你刚进来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内部会议外部会议大部分的内容可能都听不懂。
对，就是其实很大多的时候是在一个每天被不同的被资讯轰炸的状况之下，所以其实你也没办法一次掌握所有事情，所以我每天都告诉自己，我大概今天听到了两个不确定的名词，那我就把这两个搞懂就好。那他的方式可能是 Google， 那可能是比如说午餐的时候找一个工程师聊聊天，然后问问他问题，然后去跟透过跟他的沟通聊的对谈之中去理解这个概念。
透过这些学习，你大概可以讲一下说跟你理解的你身边的法律人他们在从事的法律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就是最大的差别其实还是你合作对象的差别。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法律人其实工作的内容他合作的对象大部分都还是法律，除了客户以外都是法律的专业人士这样子。对，但是在Losno 像这样新创或者是就是科技公司里面，你可能像我这样的角色，就是他需要面对的协作对象可能有设计师，然后可能有工程师，那可能也有就是业务端，那很多的时候的角色就是去协调这些不同的 team，然后去沟通这些需求，然后让 大家可以一起的往一个我们设定好的目标前进。
那沟通能力很重要吗？
沟通能力是最绝对是核心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如何让人家理解你的需求，以及让理解对方的需求。这我觉得两个是同时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以及听得懂别人需要什么。
OK，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曾经遭遇过很大的挫折吗？觉得哇，这真的太难了。
天外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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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仿纲上的问题，
不在仿纲上的问题。我觉得我遭遇的挫折蛮多的吧，但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当我克服它以后，我就回想起来就不会觉得它是个挫折，
就跟国考一样，考上了就觉得
没有。我现在考上还是觉得国考很辛苦的，考上还是很难，再让我考一次就不一定考上了，所以还是很难。我觉得每样东西都是有挫折，比如说第一次演讲讲的非常非常的紧张，讲话都会抖。然后
第一次演讲讲完之后，那个当下你觉得自己讲怎么样？
觉得自己讲的很糟。
好，你当下就觉得自己讲的很糟？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比较没有经验，所以是有先练习一些讲稿，然后我其实没有照讲稿讲，那可能就会内心就会有一种啊，好像没有照着原本预期的内容去走的那种，觉得好像没有做好的感觉。
OK， 就是逐字稿。
对，那时候就是很好笑，还准备了逐字稿，后来觉得哦，这真是一个不适合我的方法。
你说演讲用逐字稿？
对，
演讲用逐字稿可能会假设那个逐字稿是 type 出来的，
但我不是 type 出来的。
OK，
我是口头讲一次再把它 type 出来。
哦，
但我觉得就算对于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就是有些人可能做这样子可以让他讲得很好，但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很适合这样的方法这样子。那这可能是第一个挫折吧，因为这个挫折我觉得这个挫折很个人，但是他让我印象深刻只是因为他是在面对很多人这样子，所以就是
那就是很早期，
很早期发生的，所以就会印象特别深刻。
欸，你现在讲过多少场演讲了？
没有细数过，但是就是
有十场，
应该有十场，就大大小小的可能有十场这样子。
所以算是慢慢进入老江湖的。
没有到老江湖，前面还有非常多的前辈，像是 Barry 啊。但就是我觉得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准备方法，但我觉得面对就是在 Lost 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小挫折，蛮个人的。但你有更大的挫折就是专案啊，专案没办法在时程内完成，或者是面对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你不知道该如何去沟通。我觉得专案经理最常遇到的事情就是客户有客户期待，但内部有内部的压力，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成本啊时程上的考量，那你要如何去平衡，或者是你要如何去说服对方，这过程中其实每一次的沟通对我而言都很困难，就是我都要先拟好我的那个计划，沟通 A 方案 B 方案要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然后怎样可以说服大家让这件事可以符合所有人期待的完成。我觉得本身要把这件事做好它就是很有挑战的。
哦，对于律师来说，他大部分的时间需要沟通的对象可能是客户。
对，就是如果是对老板而言，或是就是有面对客户的律师而言，可能主要面对的就是客户这样子。
但是在你的角色可能要沟通的对象可能更多一点，包括内部可能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协调。
对，因为就是这个角色本质其实就是一个沟通跟协调的一个桥梁，所以你要针对我们就说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去平衡这些人的利益跟每个人的期待，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往目标前进啦。
那现在你在做产品吗？那你现在最 下一个阶段想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我觉得产品跟专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产品跟专案差在哪里？这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产品跟专案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需求明不明确。我自己觉得就是专案有一个你有一个明确的需求和一个目标，就是你很明确的知道客户期待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规格会定义好，
应该说主要的目标会定义好，但是细节的规格是从那个过程之中去谈的。对，就是过程中大家 利益的拉扯，或者是大家各自的退让，或是对去做决定那个细节的东西，但是目标是明确的，你还是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内完成这件事，所以你其实做的事情是在这个时间内，在这样子的资源之中去完成这样的目标，所以这是专案。那产品比较不一样，第一个是时程上面它不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时程，但是它的时程可能是来自于很多因素，比如说成本因考量，或者是外部竞争者，但是它最大跟专最大核心的差别是它的需求又更模糊一点的，就是你的客户是模糊的，你面对的不是
你不知道你这东西要卖给谁，
对，就是你不知道他实际卖给谁，但你知道卖给你知道你想卖给哪群人，因为你会知道你想要解决哪群人的问题，所以你会知道你要卖给谁哪一群人，但是到底是谁，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他不像专一样，我可以直接问客户啊，你想要什么，就是这么明确的，就是 A 客户 A 公司你要什么。但产品不太一样，产品是你面对的是一群不特定的大众，一群人，对，那他要什么你要帮他定义，对，你要去帮他探索出就是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子。那当然过程中你也会去做一些访谈去询问，但是这个访谈过程之中你不是很明确的就是 A 说要什么，就是
你就要给他什么，因为像福特说的，如果说他问使用者要什么，使用者会说给我一匹更快的马，
对，他永远不会告诉你他
要
一台
汽
车，对，所以这就是产品，就是他的需求是你要去探索然后要去定义的，对。那而且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产品就是他里面，我觉得他做产品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啦，现在觉得心脏可能要更大颗一点，就是你每次在做每个决策的时候，其实你能得到的资讯就是有限的，
每天都在自我质疑，
对，都在自我质疑，就他压力跟专案是不太一样的，他的压力来自于未知，而且很多时候那个未知是你就是要带着这样的未知去尝试才有办法知道答案，
所以我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我还是得走下去，
对，就是你就要去尝试，对，你就是一定要走出那一步，不然你永远就在未知之中。
听起来好
好抽象哦。
我觉得蛮具体的，听起来好悲观。
很悲观吗？
就是听起来如果说心脏不够强的人好像就走不下去的感觉。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想的，就是实际上就是确实它是你会面就是挑战，就是你会面到的挑战，但是这过程是有趣的，就是你去假设一个东西然后去实验它，然后如果它可以成功了，那这是它带来的成就感是大的，但如果它失败那就是再做一次而已啊，再一个假设然后再去试这样子。
OK， 这就是所谓的 pivot，
对，没错。
所以在做产品的时候你会建立新的产品思维然后去做产品，跟专案思维是完全不一样
的。我觉得它不太一样，但就这个思维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法学研究员其实是要花一年的时间去做就是培养的嘛，其实这个培养过程中就很多时候就是未来你想往哪一个目标去前进，然后就去培养相关，如果你要成为专案经理，那你就可能可以培养专案相关的知识，去理解专案怎么运作，然后专案的思维模式，然后如何去平衡这些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但如果想成为一个产品经理，那可能就是相对应的你要去学习产品的思维，怎么去定义问题，然后怎么样去 pivot 这样子，或是怎样去让产品可以达到可以符合市场的需求。
那 Susie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我很喜欢啊。
你为什么很喜欢？听起来很崩溃。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它是在一个确实每天在过程中每天都蛮崩溃的，但是当你结束一件事情的时候回去想想，整体还是会觉得收获很多，然后很喜欢的。我觉得我喜欢就是
你喜欢什么点？
我就喜欢就是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啊。
哦，这
觉得很有趣。
这的确听起来很浪漫，就是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对，然后我也蛮自虐的，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接受挑战的过程，所以就是刚开始你会压力蛮大的，但是当你可以完成，不管你完成的是我心中的60分或者是80分，但是当你做完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成长的幅度，就是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或者是感觉到自己跟去年不一样，或是跟2个月前自己不一样，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会一直让我很想要持续投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 在成长。
你现在回想你跟两年前，你可以讲一些你跟两年前不一样点吗？
是不一样点吗？就刚才讲的、啊、演讲开始不会抖了，开会开始也不会抖。我第一次跟法尊长开会的时候讲话都在抖、
哦、真的吗？
真的超好笑的。
演示蛮好的。
演示蛮好吗？我跟你说 你一定是忘记了。你知道会议结束以后，我们的瑞哥执行长我们的 CTO 技术长走过来就说 Susie 你还好吗？你感觉很紧张。我听完这句话就知道我刚才到底抖成什么样子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开始跟客户讲话不会抖了，然后你可以很好的面对。我觉得最大差别就是面对未知的时候，你慢慢的知道你该怎么样去梳理这些东西，然后找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差别就是接受不完美这件事情，在这还在学习。
因为你是完美主义者。
对，我是完美主义者。然后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律师工作跟做产品最大的差别，就是律师你不可能接受一个不完美的东西交给客户，客户会暴怒，你也会很多律师可能自己也没办法接受这样子，你不会给他，而且你不能出错。
嗯哼，
对。但是在产品中不是说他就是你可以一直
出
错，只是它是
必然会伴随着错误。
对，它必然会伴随着错误。而且你其实有时候为了去，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它是未知，它是不确定的，你做出，你有时候你做了才知道这些东西对或错，所以其实或是它一定没有正确，或是它没有正确答案，所以不停的不怕犯错去尝试，这样子的思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年之中最大的是最这两年中最大的调整就是思维模式的调整，就是从我不敢犯任何的错误，我需要我很完美，到我要每次的逼自己更快的去产出东西，然后去犯错，去试错，然后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或是更好的方案，就是这是思维的转变，
心态上的转变。
对，就是心态上的转变。然后
具体能力的成长呢？
具体能力就是我对可能技术开发更有掌握能力，就是我大概对于公司的每一样产品中它怎么出来的，它可能会怎么样的互相的作用，或是每个 team 中所做工作的内容的互相影响，可能掌握度更高，或者是对 AI 的训练这件事情更理解它是一件什么，这是个怎么回事，然后更了解模型的运作的背后的逻辑。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公司长大很多嘛，过往我其实很单纯的就是被 Barry 领导的角色，就是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公司人越来越多，也慢慢的要去学习就是如何去帮助别人成长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开始，因为可能之前觉得比较没有意识这件事，那现在就是未来想要再努力的做好这件事，就当你越来越多伙伴，然后更多人加入，更多的法学资料研究员加入，你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成长？
哦，听起来非常 inspire。
真的吗？好害羞，突然。
那最后，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招募，
嗯，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比较适合这个工作？从你过去两年的经验来做分享，他想要他有什么样的心态跟思维是比较适合的？
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可能会说他是需要一个开放 open mind 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他很重要。那因为他这件事本身是跟我们公司文化符合，所以他需要是符合我们公司文化的人，他是有好奇心的，然后 open mind， 然后很正直的人，然后对跨领域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甚至是过往曾经做过跨领域的事，比如说参加法政
科技
黑客松，就是这样跨领域的实际经验这样子。
硬要带一波也可
以，硬要带一波。对，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人是适合的。那现在我更重视的第一个是其实很多来面试法学研究员的人是带着对职涯的迷惘的。对，那我觉得这个 OK，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有迷惘代表是你有在想你要做什么，所以你才会有迷惘。嗯，所以我也觉得面试那么多人面对这样子有迷惘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对这样子的迷惘，你可能是真的想愿意踏出去然后去做这件事，就是你愿意投入，甚至你已经在你可以做的范围内，比如说去掌握了，比如说 PM 是在做什么， Lost Note 是在做什么，去理解，
去 survey 过，
去做真正的去研究过，然后去把它作为你的职涯可能性去做研究，然后去做评估的人，就是你很清楚自己要干嘛。 对，那个清楚不是说我很清楚我的
职涯规划，
职涯一定要干嘛？
Path,
对，它清楚是我职涯，我清楚我要探索到，就是我要，我就是要探索我职涯。这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清楚，就是我真的要探索，而且我是真的有决心要跨出这一步的人，觉得这很重要，就是那个决心很重要。那第二个是我现在也特别重视的是，就是是一个有能力主动学习的人。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是感觉还蛮无聊的，或者是听起来还蛮很基本，但就是这我觉得这在新创尤其更重要。它不是很单纯的说我给你东西你可以自己学习，它很多时候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去想你要达成目标你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然后自己去规划这件事情。你有办法规划学自己的学习，然后也有办法主动的去学习的人很重要。因为就是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像大型公司有人手把手教你，我们会给你目标，会给你帮助，每个人都乐于分享，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别人才有办法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可以做自己的学习的规划，或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有能力去主动学习，这个特质是现在更看重的。
了解了解，我觉得非常非常真诚非常真诚我可能都讲不出这么精确的。
Barry 要补充吗？
我没有要补充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分享一下说因为招募这件事情是双向的，我们希望招募到对的人，那我们也希望展现我们的优势，然后去吸引别人加入。
对，我刚才讲的好像都比较像是很让大家会有点害怕的却步吗？却步的，
我觉得害不害怕取决于说他对自己的期待啦。
了解。
然后适合的人是好的，因为不适合的人进来可能也不会过得很开心。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展现一下对于求职者而言 Lawson 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值得他们加入的，来这边他可以获得什么。
我觉得我刚才都讲蛮多，就是作为新创可能有特质，那新创同时带来另外一面，第一个就是组织扁平化。那所谓的组织扁平化不是说我们是没有主管，没有上下级关系，或是完全没有就是带领你的人。是扁平化的意思是沟通的扁平化，就是你的意见是可以被听到，而且是可以被采纳，有机会被采纳。这件事情不会是沦为空谈的，就是如果你有意见，大家都是很希望你表达，也非常就是 admire 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对，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本身是在很多就是 这就是新创，很多新创的特色，那这也是 Lawson 很大的特色。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很欢乐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然后同事人都很好，就是对，然后有啤酒，有咖啡，有牛奶，我比较喜欢咖啡跟牛奶。对，然后还有运动会，还有圣诞趴。
你也蛮喜欢啤酒的。
你说我很喜欢啤哦，对，我比较喜欢上次的那个中兴大学的那个酿的品酒，就我喜欢。
那我们私酿的，
对，私酿的啊，不能。好，那有很多活动啦。我觉得这些活动是大大
有什么活动？
今年有运动会啊，我们今年有一场运动会，每年都有圣诞趴。
哦，
我们每年有一天要在那个 motel
运动会是
开趴。
运动会是今年是跟
那个泽律法律事务所
啊
一起合办，我们叫对抗赛。
哦，
对。
那圣诞趴是
圣诞趴就是 Lawson 每年都会有的活动，而且圣诞趴超有趣的。那时候好想分享一下他的起源。起源是有一天在冠圣节过后，我们有一个新来的同事，他就我们两个一起回家，在捷运上，然后他突然看着我。
来多久？
他那时候来一个月不到，他休息还没过，他来一个月。但这超有趣，就是他在我们俩一起在捷运回家路上，他突然蹦出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万圣节没有变装趴？我就说他就说那圣诞节应该也要有圣诞趴吧。然后他讲完以后超好笑，他说哦对耶，为什么？他就说他的朋友好像都有圣诞趴。我不太理解他朋友在什么公司，但超有趣的。他就提出怎么会没有圣诞趴。然后我就跑去跟 Barry 说哎，好像就是懒得想办一个圣诞趴，从此以后我们就有圣诞趴。我就当个料肥啊。但是我们感谢打掉，在此特别感谢打掉，让我们公司每年都有圣诞趴。
还有桌球桌。
对，他打掉有一天又说我们公司怎么会没有桌球桌，因为那天每天大家都在看那个奥运比赛。然后隔天就是我们的 Rico 就搬了一个桌球桌来了，然后好像可以许愿。对， Lawson 的优势可以许愿。
好，那我们 今年的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今天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日是
6月20日，
然后到6月20前所有的人都可以组队来报名参加这个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首奖是10万元现金
起跳，就是我们10万是就是还可以加一些特别奖的，就是奖金绝对可以比10万元更高，欢迎大家来挑战。
总奖金35万，总奖项价值超过55万，
没错。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现在也在招募法学资料研究员，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 Rose Know。
对，在听完刚那一集之后，如果你觉得你很适合，你很想加入，很想跟我们一起探索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然后为整个台湾的法律圈或者法律科技圈，没有这个圈子，然后做一些可能与众不同的事情的话，非常欢迎你加入。那今天非常谢谢 Susie 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分享很多他2年多来的心路历程。那我觉得与其我讲，不如是过来人自己讲比较真的很真诚，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没有 say 好啦，就是他自己临场发挥，
真的永远都脱稿演出。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再见。
以前其实会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什么
最后一句话吗？还是想跟法律人，
对法律人讲什么话？你有想要讲什么话吗？
我想讲一句，就是我被 Barry 拿去偷走的话，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我之前每次朋友来问我，就是或者是面试者来跟我问我说为什么想当法学研究员，这工作在做什么，或者是为什么走这条路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其实大学其实就才4年，就算加上研究所待2到3年，其实就是短短的4年的时间，就是希望这个4年不会绑住你，不会成为你未来，不会影响你未来的职涯规划。应该说就是大学才4年，但是你的工作职涯有30年，所以不要被这4年绑住，你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啊。这也是非常我们一直以来，也是这个 podcast 一直以来我们希望倡导一个理念。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Susie，
感谢 Barry，
谢谢大家，我们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aw Snow 提供 ，La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